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作为巴尔的摩大桥升职货船找到黑盒，寻获两遗体；斐济总理命令中共警察离开，措辞强硬。同中共报道的不一样，美国国内立平集团美商界老手会面。美财长耶伦说，再次访华会将中国产能过剩列为关键讨论议题。台湾新总统就职前，美国又一国会跨党代表团访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柜船达利号26号在美国巴尔的摩市撞上地标性建筑斯科特基大桥，导致大桥大部分倒塌。消息指当时桥上至少十几部车跌落水，目前找到两具遗体，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下落不明，但已找到俗称黑盒的数据记录器。调查人员希望可以解释该货船偏离航线的灾难性电力故障。外电报道说，巴尔的摩港依然对船舶关闭。总统拜登表示，联邦政府将承担重建大桥的全部费用，外界估计至少需时一年。调查人员27号登上受损船只，找到船上黑盒数据记录器，希望找出灾难原因。外电指，该艘货柜船曾在2016年在比利时出现小状况，船尾沿着码头刮过，造成船体受伤。斐济总理命令中共警察离开，措辞强硬。南太平洋岛国斐济总理南布卡近日对中共警察下逐客令。南布卡在受访时说，尽管斐济政府决定不撕毁与中共政府签署的一项有争议的警务协议，但已将派驻在该国警察部队中的中共警官移除。他还宣称，虽然斐济与中共的关系经历了一段不愉快时期后有改善，但他仍担心北京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存在会破坏太平洋地区的民主制度。南布卡和澳洲广播公司 ABC 就中共和斐济之间的关系和一系列政治问题进行讨论，而之前中共在斐济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受到严格审查。在上个礼拜，斐济内政部长蒂科杜亚杜亚透露说，斐济会维持与中方的警务合作协议，尽管总理南布卡在去年曾宣布计划废除该协议。而在今个礼拜，澳洲60分钟节目指控斐济著名商人赵福刚译音，既是跨国犯罪集团高级成员，又是负责推动北京在海外利益的中共统战部重要成员，这个在斐济引发关于他的争议。南布卡受访时说，虽然政府决定保留与中共签署的警务谅解备忘录，但他已下令派驻斐济警察部队的中共警官离开斐济。南布卡说，我不知道这个是怎样发生，我很不舒服，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法律制度、警务和调查方法。他又补充说，那些在我们总部工作的警官被遣返了，我们已考虑这个问题，没必要再派驻那些警官。南布卡又说，虽然将和中共就这个决定进行持续讨论，但中共外交官似乎已接受这个决定。和中共报道的不一样，美国内立平集团美商界老手会面。习近平高规格接待美国商界代表团，引起美国国内舆论反响。 有中国问题学者直接批评这批商界老手欠缺代表性，未能反映美国对中国的真实专业了解或政策观点。而美台商会会长钱伯斯更认为，习系企图利用这批美国商人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辩论议题。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副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格雷滕斯在社交平台批评出席该会面的中国研究老手欠缺代表性，未能反映美国对中国的真实专业了解或政策观点。他质疑这类型的会面未能增进双边理解，反而导致北京误判形势。他又指官方声明称美国代表称赞习近平的非凡领导力，这类报道可能会加剧新生代中对年长的中国通的怀疑，他们将被迫主动出来主导美中关系。美台商会会长钱伯斯指同习会面的美国代表都被视为是中国的朋友，是最安全的选择。同类型的长边会面重点不是实际成果，而是政治上的视觉效果。习希望向国内同美国人民传达中方最高层立场是想同美国商界保持接触，而同一时间美国商界都想向中国人民传达他们亦希望降低紧张局势。习选择在美国大选年和中国的老朋友见面，钱伯斯解释这个将有助带风向，令到这些美国代表在11月那阵维护中国的利益。他说这个并不是习敢做的唯一原因，但我认为这个是中共的考虑，他们希望在今年尽可能淡化中美之间的对抗，以便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协调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关于未来对华政策的辩论。钱伯斯又指对华政策将决定拜登和川普谁会胜出大选，北京担心将来出台的外交政策会不利于中国。他补充说对华政策将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辩论，同埋选民决定谁该管理美国，美国该奉行什么对华政策，这些问题的重要考虑因素。这个显然引起中共担忧，担心拜登和川普之间将会有几激进，两党将如何同中国接触，同埋美国在未来四年将如何同中国竞争或合作。参与会面的美国商界代表排名在前头的包括美国非政府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格林伯格、欧伦斯。格林伯格同时是安达保险首席执行官，已故国务卿基辛格曾任该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美财长耶伦再次访华，会将中国产能过剩列为关键讨论议题。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三在乔治亚州参观一间美国绿色能源公司并发表讲话时，对中共向全球输出产能过剩可能造成的市场扭曲表达关注。他说打算在他再次访华期间将该问题作为关键讨论议题，而美国媒体 Political 政客23号透露耶伦将在4月前往中国会见该国高级领导层成员。耶伦说拜登政府在投资美国的同时亦密切关注来自国外不单止对美国而且对全球经济构成风险的压力，尽可能保护美国产业免受不公平竞争的影响。他说他尤其关注在中国提到的产能过剩，尤其是在太阳能和电动车等新产业所产生的全球溢出效应。 他说，过去在钢铝等产业，中共政府的扶持导致大量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中国企业希望以压低的价格将他们出口到国外，这做维持中国的生产和就业，但迫使世界其他地区的产业萎缩。现在我们在太阳能、电动车和锂离子电池这些新产业看到多度的产能建设，而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在经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近几年出现急剧放缓，疫情后经济复苏依然疲弱，在北京推动新的增长驱动力，包括电动车和电池在内的被称为三新经济产业。同时，人们对这些领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感到不安。耶伦说，中共向全球输出产能过剩，不单止影响美国，亦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硬性。他又说，对拜登和他来说，重要的是美国企业和工人能够在公平竞争环境下竞争。耶伦在讲话中未提及他下次访华具体日期，而政客 Political 报道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两位行政当局官员说，耶伦会在四月初访问中国。香港南华早报就报道，他四月初访华行程包括广州和北京。美中经济工作组今年二月在北京举行为期两日会议，美国财政部当时说，美国官员坦率提出关注的问题，包括中国产业政策做法和产能过剩对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影响。台湾新总统就职前，美国又一国会跨党代表团访台。美国之音消息称，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跨党派代表团在今个月27号访问台湾，预定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副总统和当选总统赖清德、当选副总统萧美琴等会面，就美台关系和台海情势交换意见。这个是在5月20号台湾新总统就职前由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之前在1月13号台湾总统大选后，美国众议院曾有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和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组成的跨党派代表团先后访台。台湾外交部在27号晚发布新闻稿说，美国众院军事委员会情报暨特种作战小组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伯格曼率领跨党派代表团今个月27至29号对台湾进行三日访问，成员包括军委会其他两位成员、新泽西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洛可罗斯和加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帕内塔。在美国国会正是准备草拟2025年财年国防授权法前，曾参与国防授权法立法程序和讨论的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政策幕僚格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希望新的国防授权法能有相关条文加快对台湾提供安全系统，因为这些武器系统对台湾的防御能力很重要，不可以受乌克兰战争耽误。目前是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中心高级政策顾问的格林认为，台湾要在2027年的所谓戴维森窗口，亦即是前美国印太司令戴维森上将所说的中共军方可能具备攻台能力的时间表前，做好防范中共进犯台湾的准备时间已非常急迫。格林亦认为，另一方面，美国亦要严肃看待自己的武器储备，强化地区的行动准备。 對於美國眾院軍委會成員來訪，台灣外交部就話，該小組委員會再度組成跨黨派代表團訪台，彰顯對台海和平穩定和台美安全合作的高度支持和重視。外交部承戰歡迎三位議員在台灣關係法簽署即將屆滿45週年之際訪台，以具體行動展現對台灣支持。外交部說，訪團在台期間將和蔡英文、賴清德和蕭美琴會面，就台美關係、台海和區域安全情勢等重要議題交換意見。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